各位听众大家好，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这个本该专属于中华民国公民过的节日却刷屏中国大陆互联网，原因似乎显而易见，辛亥革命过后，中国社会相继产生两个国体，是中华民国最终解决了晚清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目前为止却未能做到。每逢双十节，也是中国大陆民众眺望宝岛、怀念民国的日子。正如一位微友所说，为什么很多人怀念民国？人们并不是怀念民国的兵荒马乱、军阀割据，而是怀念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人性张扬、大师辈出。那是个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文人更像文人、军人更像军人的时代。另一位微友发帖说，1949年国民政府退至台湾，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将台湾建成了一个民主富饶且人人向往的地方。而当初台湾在1971年离开联合国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台湾的末日，但是谁都不曾想到，短短数十年间，台湾就成为了民主社会的典范，台湾民众也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免签待遇，台湾人为自己赢得了尊严。说到公民尊严，不得不提起另一件刷屏网络的信息。11长假前，国内各地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学校加强严控中小学老师，包括幼儿园及退休老师出境事宜。一些省市已收缴老师们的护照，还有一些地方则要求老师出境前必须先接受审查。目前至少已有福建、山东、内蒙等地的老师集体接到通知，而新疆和西藏地区的老师出境管理早在几年前已被纳入重点管控范围。现在国内医院、银行、学校等所有国有事业企业单位编制内的中层干部的护照都需要上交本单位的人事部门统一管理。有网友发帖说，护照快变成文物了，很快就没有实用价值了吧。也有微友发帖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把国家公务员当家奴，啥时候用你就用你，想啥时候剥夺你自由言说、自由行动的权利就剥夺你，因为你不是公民，不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昨天，中国股市暴跌，千股跌停，股民哀鸿遍地，不过官媒上是听不到股民发声的。广电总局早已发出通知，要求少量报道股市，一律不再组织专家评论分析，不准使用暴跌、暴涨、崩盘等煽情词汇。有网民发帖说，不如别公开上证指数好了，省得大家害怕。其实，中宣部早已对六类题材的新闻发出禁令。第一，下滑的经济数据不得披露；第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许报道；第三，中美经贸摩擦不利影响不准报道；第四，消费下降数据不准报道；第五，通胀滞胀趋势不准报道；第六，社会热点事件需严格审查后统一报道。什么是中国模式？这就是中国模式。试想，如果各类国际组织也在中共管辖范围内，估计都已收到了类似的禁言令。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网民正迅速适应中共集权统治的新常态。自媒体作者更练就了使用错别字代替敏感词的写作本领。近日，由于敏感词越来越多，有些高手开始以通篇说反话的反话文方式行文，读者只需对作者以往三观有所把握，就完全能读懂作者的意图。比如一篇题为《没有中国参加的 B20 峰会注定是非法的、无效的》网文，就以这种写作方式刷屏。网文这样写道， 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 G20 峰会，其实在这个峰会之前一个月还有一个 B20 峰会，中文名称为20国集团工商峰会。 B20 就是 G20 成员国的工商界大佬坐在一起吹牛，然后形成一份政策建议，提交给 G20 的领袖们做决策参考。没想到原本今年10月4号在阿根廷举行的 B20 峰会，在敲定会议议题和联合声明时，中国力主的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所有制中立原则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主张被排斥。相反，多数与会国竟然将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作为重要议题。众所周知，20国集团中除了中国，都是私营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突出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话题，不但与中国的根本制度发生冲突，而且迎合了最近一年来美日欧多份经贸问题联合声明中对中国的指责，也是中美经贸摩擦尖锐对立的焦点之一。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文件提交给了 G20 峰会，峰会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讨论国有企业扭曲市场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必要参加 G20 峰会，听这些国家领导人在会议上胡言乱语吗？我觉得 B20 也好 ,G20 也好，如果损害到中国的根本制度，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完全可以将他们排除在外。我相信中国有能力有信心聚合起那些赞同中国制度愿意为中国马首是瞻的国家，重组一个 G10 G30 G50 之类，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至于那些腐朽没落的西方国家，等他们活不下去了，跪求中国施以援手的时候，中国再出手拯救他们也不迟。此文引发一波爆笑跟帖，一条跟帖这样写道：咋的啦，一个人打麻将也是很好玩的。另一个跟帖道：当年听说美国启动火星计划时，我们内部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他们去了，地球不就是我们的了吗？还有一个跟帖写道：我们可以直接组建一个 G250， 吓死那帮乌合之众。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